你复兴中国，我们教会，因为你是复兴的生命的火，愿主的话能够深深的扎进在我们的心中，愿今天的主日能够继续对我们说话，将生命的道指示给我，让我们在地不在天。感谢主，我们这样的一个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星期是，星期是。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圣灵玛利亚所生，由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他们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生而终之教会，我信圣主降生，我信罪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
下面是正道的时间，我们要。读正道的经文，今天的这个正道是有两段经文啊，第一段是路加福音的15章11到24节，新约路加福音15章的11到24节。翻到了。翻到的话，我们就用提问的方式，我读一句，大家读一句。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
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产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
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
计划中的一切所有的，又有一种大地方大招饥荒，就走出国去了。
于是就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
他饿的把自己所吃的都带出去，也没有人给他。
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
到父亲那儿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
于是起来，我把父亲那儿去，向你们来呀。把父亲看见，就饿了慈心，好以报答他的指向，连连大谢。”
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父亲去了，仆人收拾好，他上马到他子外出来给他穿彩，他借在他四十八，他借他的来把酒装。
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
因为我的儿子是吃了那个火锅，是吗？他们就快乐起来。
好，我第二段经文是希伯来书的10章19到25节，新约希伯来书10章19到25节。弟兄们，我既因耶稣的血，就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
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暗子经过火，这暗子就是他的身体。
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
并为我们经过黑暗的黑暗去砸下去，身体要清洁洗净了，就把他们的身心灵和传统的身心灵来到他面前。
你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
又要彼此相互，去把爱心也许下。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 倒要彼此劝勉，要知道那日子渐近，就更当如此。好，那话语就这样的攻读完毕了。今天我们正道的是我们的牧者周有贞姊妹，她正道的题目是“子李得胜的大喜乐”。亲爱的弟兄姐妹，主日平安，还有我们的好多亲朋好友，我现在特别希望你们能站起来，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亲朋好友可以站起来吗？让我们都能认识你们。还有呢，刚才今天有不少一起来的哈，好，感谢主，感谢主，欢迎你们，认真祝福你们，好，谢谢，请坐，请坐。就像刚才我们英姊妹说的啊，就是今天是一个大喜的日子，我们真的是值得我们庆贺啊，因为我们有17位的弟兄姐妹啊，今天要受洗归入基督的名下，加入我们神的家里面，一起为神家的建设尽上我们的本分啊，我们一起来到我们神的面前，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谢谢你不断的拣选你的儿女加入到你爱的大家庭里面，让我们学习彼此相爱的功课。此时此刻，我们存着一颗感恩受教的心来到你的面前，要聆听主你的话语，因为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你的话语。愿主你的圣灵亲自的运行在我们当中。引导我们进入到一切的真理当中，主啊，求你光照亮我们，打开我们属灵的心眼，让我们能够遇见你，也特别把第一次来到我们面前的亲朋好友交在主你的恩手当中，愿你开启他们的心眼，可以遇见你，认识你，主啊，求你高抹你仆人的口，将你的真理。可以借着有限的这个器皿，毫无拦阻的倾倒出来，让讲的、听的都蒙生命的造就。求你施恩，祝福以下的时间，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好，我们特别的感恩啊。这个今天刚才弟兄姐妹读的啊，这个15章的路加福音15章的其中的一段，其实路加福音15章是圣经当中非常经典的一章啊。那福音书当中记载了耶稣基督他所讲的27个比喻当中，有几个非常著名的比喻啊，因为他们都是与基督的救恩有关。其中3个就在路加福音15章里面，就是关于失羊的比喻、失钱的比喻，还有浪子的比喻啊。那莱尔主教他曾经说过，圣经当中恐怕没有一章像这一章对人的灵魂有如此大的益处。整章的中心思想是神他介入到。罪人得救的过程，天父设计救赎大计，然后圣子耶稣借着十字架上的工作来完成，圣灵开启人的心，使人明白有关神大爱和他工作的真理，引领人悔改，就像浪子离弃猪圈一样，回到。天父回到父家里一样啊。那刚才弟兄姐妹读的《路加福音》15章的11到24节，这段经文是在整本圣经当中最精华、最伟大、最奇妙的经文。英国大文豪狄更斯曾经说过，他说：“浪子回头的故事是世界上 最美丽、最伟大的历史故事。它美在哪里呢？因为它讲的是罪人悔改。有这样一个故事哈，这个有一天啊，一个人在卖圣经，然后呢，他边卖边讲圣经故事，吸引了一位富人啊，他就买了一本新约圣经，放在房间里面。不久，她的丈夫是酗酒的，回来以后就问他，这本圣经是不是你拿我的钱买的？妻子说：“我和你的钱一家一半买的。”然后丈夫说：“那书我们也一家一半。”于是他就把这本新约圣经一撕两半，然后呢，一半给了妻子，一半放在自己的口袋里。不久，他就被派到山上去工作，他很闷，也很孤单，然后就拿出这半本的圣经来读。当他读到路加福音15章20节的时候，没有了下文。然后他很想知道这个父亲啊有没有收留这个浪子，但是又不好意思去问他的妻子。同时呢，妻子是从下半部开始读的，很想知道这个浪子是如何离家出走的，他又不敢去问他的丈夫。最后丈夫实在忍不住了。先问他要下半部，然后他们就一同开始阅读，他们同被圣灵感动，认识到自己是罪人，两个人泪流满面悔改，一同信了耶稣基督。弟兄姐妹，这个故事动人吗？
不然，
感谢主，圣经实在是世界上最奇妙、最正规、最有价值。永不过时的宝贝，阿门，阿门，
阿门。
谢主。这个浪子的比喻是主耶稣讲述最精彩的故事，是使人认识人类犯罪的本性，天父对人类的那种慈爱，以及他救赎的福音真理，全部在这里。难以计数的那些罪人。曾经因为听到这个故事，天父上帝不离不弃的爱，而从最终醒悟过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死里得生，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啊，那我们来看一看整个故事哈，由5个起来组成了一幅浪子从死里得生。回归富家的美丽画面，我们来看一看哈，5个。怎么出不来？好，我们来看一看，首先是一个拾起来，13节里面啊，我们看一下，收拾起来，这个意思是什么？将神所赐予世界的好处，以才华据为己有，作为自己的本领。积极的去求满足自己的愿望以享受。好，这个就是收拾起来。第二个，我们看穷苦起来，14节，远离他，因为远离神的这种结果，必然招致心灵的贫穷、空虚和恐慌。这个就是远离神必定带来的结果，就是穷苦起来。第三个，18节，我要起来，这是醒悟悔改的先声。世界的灭亡已得救，就记在一年之间啊。所以这个就是我要起来。第三个，第四个，仪式起来。人如果受了感动而不见。行动仍然得不到神的恩典，知罪悔罪，更要紧的是决心离罪归向神。啊，这是得救的不二法门，这是得救的不二法门。这第四个，第五个，24节，快乐起来，当罪人悔改。神人
同乐的时候，每一个神的儿女都会快乐起来。就如今天是我们教会一个特大的啊喜乐的日子啊，感谢主。我们曾经都是从死里得生的那个浪子，大家承认吗？
承认。
感谢主，愿今天的经文能够提醒我们，不要再远离神，成为浪子。几乎如此，只要回转到天父面前认罪悔改，天父上帝照样的接纳我们，但亏损的是我们自己。求圣灵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经文。首先是11节到16节，渴望自由，迷失放荡。耶稣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那时间关系，我今天只讲小儿子的故事啊，以后再讲大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你看我用红的字标出来，应得的家业分给我。然后父亲呢，毫不犹豫的把产业分给他。那我们想想，小儿子的要求是不是非常的无理？非常的无理，而且超过分。为什么呢？因为按照犹太人的习俗，分家业应该是父亲主动的提出来，通常情况下是父亲临终之前，或者已经是不想再经营管理家业了，才会主动的提出来将产业分给儿子们管理。而这个小儿子呢，却在父亲还健在的时候主动要提出分家业，这样的一个要求是非常无理的。那他任性的要求让人看出他目中根本没有父亲的存在，或者是咒诅父亲，你快点过世吧，好像他就可以提前得到父亲的遗产。啊，这个年轻人为什么提出这样无理的要求呢？因为这是一个备受宠爱，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的无知孩子。这个孩子可能在父亲的保护之下，估计啊，从来没有吃过苦，他想要什么，父亲就会给他什么。然而，父亲的爱反而使他不知感恩。他骄傲地以为自己可能比父亲更聪明，更能干，可以独立自主，做出比父亲更加大的事业来。他渴望自由，渴望自由，过了那种无拘无束的独立自主的没有父亲管束的生活，家庭给予他的爱反而觉得是一种禁锢，让他不自由啊，让他不自由，他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人生来。就如今天的一些孩子们一样，离开父母的管束以后啊，他们就像断了线的风筝那样，自由的放荡在堕落的世界里遨游。大学生沉迷在游戏、色情、同居、同性恋等罪恶当中，一些年轻人未婚同居，试婚成为一种正常的事，有的基督徒家长似乎认同世俗的潮流，根本不管孩子这样做是既得罪了神，也不重视孩子的身心灵，对孩子是一个极大的伤害。如今的孩子们，他崇尚一种什么呢？我的人生我做主的一种自由放荡堕落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听到这些事情啊，面对这个任性的儿子无理的要求，这个父亲啊，连一句反对的话都没有，对吧？圣经里没有讲，就照着他的要求把产业就分给他们了。按照犹太的律法规定，长子可以得1/3的父亲的一个家业，小儿子应该得家产是父亲的1/3。 也许这个父亲心中是这么想的啊，很有分寸的想到什么呢？他说，儿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可能需要磨练啊，他可能会因为做错事撞得满头是包，但也有可能是从错误当中学到一些宝贵的教训，而得到啊这个更加就是懂事了。或许这个父亲在想，用一笔钱教导这个任性的儿子学习吃苦耐劳。负担这样的负责任、独当一面等等的这样的一个功课，应该是值得的吧？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位父亲没有阻止，小儿子把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了，啊，都收拾起来了，往远方去。然后这个小儿子呢，在那里任意的放荡、浪费资财。其实这个小儿子，代表着所有背逆、远离神的罪人，可能是一些啊，可能我们在座的有些亲朋好友啊，一听到罪人会很不舒服。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常常会碰到这样的事，一讲到罪啊，人们会特别的反感。前一段时间，我们接触到一位60年代的名牌大学生，他自己感觉非常的优秀，也很善良。他到小组以后啊，很认真的读圣经，分享经文，讲得头头是道啊。但是到同工跟他讲啊，因为人有罪，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时候，就急眼了啊。他说：“我是优秀的共产党员，我热心帮助人，品格优秀，何罪之有？”啊，非常的傲慢啊！我不信你们这个基督了。我要跟党走，然后连一点点解释的机会都不给啊！所以，因为他这样做，我们是可以理解，因为他不懂啊，什么是罪，罪是怎么来的。在此，我稍稍的解释一下哈，因为我们毕竟有新人，罪是指什么呢？是不中骨笛，这个就是说。你把射出去的靶子没有射到靶心当中，史特朗他对罪有个定义，他说凡行为、性情或者状态上不符合神的道德标准的都是罪，包括什么？包括假冒伪善，包括贪心，包括不忠心、绊倒人、动怒、背后说谗言、嫉妒、不饶恕人。婚外情、一夜情、未婚同居啊、试婚等等，这些都是罪。世界上我们看，世界上都有这些，所有的罪都是得罪神的，所有的罪都是得罪神。那么罪是怎么来的呢？稍稍的也解释一下哈。我们知道，我们去读创世纪的知道，神造人的时候原有他荣耀的形象，在伊甸园里和神欢乐的居住。但是魔鬼撒旦引诱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使他们背离神，最后被神逐出伊甸园。随从罪恶，魔鬼撒旦，哦，就将罪带到了人世当中啊。他是撒旦的，撒旦是整个世界的王啊，他是说谎之父。罪从亚当一个人入了世界。我们就都从恩典当中堕落了，随从罪恶之力去支配、去犯罪。所以罗马书3章23节里面，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想想，我们每一天享受阳光、雨水、空气，这些都是上帝赐，但世人从来没有感谢神。在疫情期间，我曾经也讲过这个见证。疫情期间，意大利有一位老人，他在医院里住了1个多月，每一天都要靠呼吸机呼吸。然后出院的时候，护士给他一张账单。这个老人家看了这张账单，就放声大哭。护士就是问了，是不是你没有钱啊？没有钱不要紧啊，我可以这个到院长去申请免礼的。这个老人家说了，我活了90多年，每一天都去呼吸这样的空气啊，每一天去呼吸新鲜的空气， 但是我却从来没有感谢过我的神。上帝没有向我们收过一分钱的空气费，我们感谢过上帝吗？是的，我们没有幸福之前，谁会感谢创造宇宙万有的上帝呢？罗马书1章21节经文当中也说过哈，所以小儿子也同样，这个今天这个经文的小儿子同样泛指世人。世界过得不认识神，反而拜各种偶像的人们，都是浪子，都是浪子。因为他们是罗马书里面讲，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小儿子因贪恋世界，向往在世上自由的去追求名利、地位、金钱、享乐，就离开了父家。离开了爱他的父亲，他将做儿子的身份丢弃了，显得做一个浪子。他以为自己掌管了产业，其实是父亲给他的。他以为他自己掌握了人生，其实他正进入世界的洪流当中被淹没。他以为自己就自由了，其实。他是进入到一个败坏世界的辖制当中，这就像远离神的罪人一样，以为自己是人生的主宰，但是实际上他成了罪的仆人，进入到撒旦的偷窃、杀害和毁坏当中。经文说，没过多久，小儿子把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这表示什么？他把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表示他不想回家了，对吗？他把所有的都收拾了走了吗？永远都不回来了，离开父家，去远方闯荡，开始自由放荡的人生。好，这底下有一张图片哈，那他背着行囊去走向这种繁华的世界啊，然后看看周围全是那些他有钱嘛。这些人就开始奉承他去讨好他然后我们再看经文里面14到16节，他没有了父亲的管束，感受到了自由的美好，他就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他的钱就在弹指一挥间。全部花完了，把财产全部挥霍殆尽，花完了所有的钱，他是一个十足的败家子。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严重的饥荒，这个人没有东西吃了，又没有什么谋生的能力然后把财产全部挥霍光了以后呢，变得穷困潦倒，于是。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啊？圣经里讲，他去投靠那个地方的一个人，他去找人，找人帮助，那人却让他干嘛？放猪，对吧？放猪。这个犹太人他是这个知道的，猪是不洁净的动物，对吗？可是他现在是什么？不但要照顾这个猪，还要跟猪住在一起，住在猪圈里面。而且非常的饥饿、穷困，甚至呢要去抢猪吃的豆荚。你看，跟猪为伴，住在猪圈里头。那我们看这个豆荚我曾经我们在座的也有去以色列的，我们专门去找豆荚，我们来看看圣经里的豆荚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的哈？豆荚，那我们知道这个豆荚是生长在地中海沿岸的一种长的豆角。所以是用来什么呢？喂养牲畜的，还有那些非常贫穷的、没有东西吃的这些百姓的，作为一种粮食。小儿子很饿了，他就跟猪去抢食。但是圣经说，他想吃猪，这个豆荚都什么，也没有人给他吃。惨到这种地没有人给他吃，想吃豆荚也不行，没人给他吃。那我们人类呢？原本是神自己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的， 是非常珍贵、荣耀的，是神所爱的，但却落到罪的辖制当中，受魔鬼的羞辱和控告。我认识一对夫妻，我曾经好像跟大家讲过哈，这个他们非常的敬虔爱主，他们建立教会，儿子阿西是从小信主，21岁的时候正好赶上改革开放，不知道大家稍微年长跟我差不多大的都知道哈，那是改革开放，广州、深圳是大家都向往的地方哈，所以呢，他就到了广州去做生意，那么远离了神家的保护，被撒旦所攻击，随之而来的是空虚、争强好胜，想要寻求刺激，他染上了毒品，并上了瘾，不能自拔。他也知道不好，想戒掉又怎么也戒不，结果反而更加严重，戒了又吸，吸了又戒，反反复复10多年，在他所接触的100个这个吸毒的毒友当中，80多个毒友生命都失去了，所以他戒毒没有成功，灰心失望的他想过自杀，他开过煤气包，吞过铁钉，你想想看什么概念？吞过铁钉、刀片、针头，一次吃过几十片的安眠药，割过腕，都没有自杀成功。妻子阿娟看到他痛苦万分，天真的认为，她说如果自己也吸毒了，上了瘾以后，丈夫看到她那个痛苦不堪，因为爱她，可能她就愿意戒毒了。结果怎么样呢？大家可想而知啊。这个阿娟开始吸毒，不但没有帮到她的丈夫，自己也陷入毒瘾当中无法自拔，上瘾以后才知道自己多么的天真，多么的傻。10多年里，阿西的父母一直是为他儿子媳妇流泪祷告。上瘾以后，真的是让他们也知道想尽各种的办法想去戒毒，但是无法摆脱。最后不但吸毒，还贩卖毒品，以贩来养吸，所以为了吸毒，这段毒鸳鸯把赚来的上千万的家产全部败光了，就像这个小儿子一样，成了败家子。小儿子走投无路，白日受尽干热，黑夜里面受寒霜，根本都不能合眼睡觉，终日处在污秽当中，没有吃的，饿到极点，要拿猪所吃的食物来充饥，可以说他连猪都不如，非常的凄惨，真是可悲啊，是不洁净到了极点的罪人。他花尽了父亲的家产，毁坏了健康，独自孤苦伶仃，所以他去求靠投靠人，可是他想让朋友帮助他，但是呢，这样落魄的穷鬼，谁会帮助他呢？正所谓是靠人人跑，靠山怎么样？山倒，对吧？靠山山倒。当他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时候，他突然灵光一现，想到了父亲温暖以丰富慈父这样一个家里的温暖哈。有似乎家里有多少的粮食，自己怎么能在这里饿死呢？在极大的困境和羞辱当中，小儿子当时就醒悟过来。好，我们看啊，他就醒悟过来了，想起自己父亲家里有多少的故宫，家中有多少的粮食，自己怎么能在这里饿死呢？在这个极大的困境和羞辱当中，小儿子当时就醒悟过来啊。这17节里面讲的非常的重要，他想好了怎么样跟父亲去诉说。他说：“父亲啊，我得罪了上帝，也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做你的儿子， 你就把我当做雇工就可以啊。所以他觉得已经不配当父亲的儿子了啊。父亲如果顾念他，最好的结果就是让他怎么当一个雇工，对吧？当一个雇工，然后给他一口饭吃啊。这个他是以最好最好的结果去向他的父亲。所以这句话，我要起来，我要起来到父亲那里去，向他说，我得罪了天，得罪了你。这是浪子悔改的励志，也是千万罪人返回天父慈怀的一种真实的写照。因为每个人因为上帝的恩典和醒悟，这样的一个罪人呢，都有这种反应的。弟兄姐妹，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有这样的感觉？我们愿意认罪悔改的都会有这种感觉，对吧？当远离神的时候，求圣灵立刻的提醒我们悔改，回转到天父的家里面。那这个阿西夫妻走了一条戒毒啊，这样的一个吸毒戒毒的这样一个路上，没有办法解脱，痛苦不堪。人生似乎没有任何的盼望，处于生不如死的一种状态当中。但是，几乎在这种情况下，天父上帝仍然怜悯他。啊，这个阿西的父母持续的为儿子媳妇祷告，教会的弟兄姐妹也在为他们祷告。他的妈妈刘姊妹想到著名的这个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的母亲。莫妮卡，大家都很熟悉的哈，他的故事。马丁·路德年轻的时候放荡不羁，这个母亲莫妮卡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一直流泪的为他祷告啊。那马丁·路德就是这样哈，因着他母亲的这样一个流泪祷告，结果在32岁的那一年，他开始回转归向神。后来才有著名的宗教改革运动。这个故事一直在激励、安慰着这个阿西的母亲，为自己的儿子媳妇去持续的流泪祷告啊。天父一直在垂听母亲的这样祷告。这对毒鸳鸯虽然任你这样的放荡啊，随着自己的想法去行事，但是他们走到穷途末路的时候。人的尽头就是神做工的起头，他们开始寻求神，神就借着一位牧师告诉他们说，唯有福音能使你们戒毒。尽管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福音戒毒，但是他们抱着试试看这样的一种态度，和妻子开始到不同的地方用信仰来戒毒。圣经里面的小儿子清醒了。不再沉睡了。有一点我要提醒大家的是，他不是靠着自己清醒过来的，没有人靠着自己能够清醒过来，没有人靠着自己觉察到属天父亲的一个事情，只有神能让一个人让一个沉睡的一个罪人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并且拯救处在患难当中的罪人。完全是上帝的工作，这是神的工作，不是靠我们自己。他在寻找，他所寻找的，他就找着了。就像耶稣基督说：“人子来，为要寻找失丧的人。”所以，所有的宗教都是人在找所谓的神，而我们的基督信仰是神在找失丧的人。我们都是被他所找到的，特别的感恩。所以，任何一个人，你只要用信心回应他的呼召，你就是有福的人。阿门，不阿门。在座的我们都是有福的啊，感恩。啊，这是很可怜的一个跟猪在一起的。我们看啊。小儿子内心忐忑不安，他说出了内心已经准备好的话语啊！这里面让我们看到啊，他在整个的一个先在 自己那个地方模拟一下，怎么跟上帝说，然后起来就往回家去。好，踏上回程的回家的路程，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没有想到父亲已经在那里翘首期盼啊！父亲远远的看见他，认出是自己的儿子来，然后就认出自己儿子来，就伸出怜悯来。我们看那个红字里面，哦，这个蓝字有点看不清了，就是说他的父亲做出了一系列的不合体统的一个事情来，有几个动词，我们看一下啊。他父亲怎么看见，然后怎么样动了慈心，然后呢淘气，抱着他的景象，连连与他亲嘴，这几个动作足以看见父亲慈怜的心，拥抱接纳这个悖逆之子。所以小儿子在忐忑不安的过程当中，他就说，哎呀，父亲呀，怎样怎样的哈，然后就去表达自己是得罪神的，这就是在认罪悔改，向他的父亲认罪悔改，得罪父亲，得罪神，伤害了父亲。他说，从今以后不配做你的这个儿子。所以他还准备继续讲下去的，父亲怎么样，没有让他继续的去讲下去，对吗？吩咐仆人就是拿出袍子来啊，拿出袍子来，我们看看啊，还有一张。我们看他吩咐仆人拿出袍子，这个袍子代表什么呢？我们看一下啊，袍子它是代表的这个尊荣，是一个我们因为信耶稣基督而披戴基督的义袍，然后吩咐拿出戒指来戴在他的手上，代表什么？儿子的一种给他儿做儿子的一种权柄，他。又属于父亲的家族里面的人，表明父亲的儿子，他享有完整的家族的身份，然后给他穿上鞋子，鞋子是代表儿子的一种自由啊，从世界当中分离出来。因为什么呢？当时的奴仆是赤脚的，不穿鞋子的，只有这个主人和主人的孩子才有鞋子穿，所以通过那些实际的一种行动。好，父亲拿出这样的实际行为，父亲什么呢？告诉儿子，他说：“我不把你当成仆人来看待，不把你当成雇工来看待，你永远是我的儿子。”不仅如此，父亲吩咐仆人宰杀预备好的肥牛犊，大摆筵席啊，邀请亲朋好友邻舍来到家里吃喝快乐，并且告诉大家。这个儿子是死里复生、失而复得的啊，因为在父亲的眼里，这个儿子要求分家产，离家出去闯荡。从那个时候开始，父亲就像失去了这个儿子啊，而且这个儿子呢，像死了一般。如今这个孩子回来了，好像从死中夺回了这个孩子一样。这是天父。对待一个罪人悔改的时候所看见的，我们每个悔改的人都是从死里复活、失而复得的人，与天父恢复了关系。哈利路亚，赞美主！小儿子的醒悟代表了我们罪人的醒悟，小儿子踏上回家的路代表了一个罪人的回转，小儿子身上带着。脏污回家，父亲完全没有计较小儿子如何的背离他，反而第一个时间去接纳他，热切的去拥抱他。罪人在神圣洁的光中显得满身污秽，但是当我们苏醒过来以后，回到父神的面前，天父就是这样接纳满身污秽的我们。不在意我们之前犯了多少罪，多少的错误，他只想拥抱我们，他完全的接纳愿意悔改的每个罪人，他爱我们，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如此，流浪多年的浪子悔改，回心转意，回去投向父亲的怀抱。因为什么？因为他相信 相信父亲不离不弃的爱，起码可以当护工，对吗？深信父亲的爱可以医治他过去的所闯的那种伤痛。他明明知道自己所犯的罪是该死，但他相信父亲的爱足以去掉他一切的所犯的罪。同样，神的爱使我们罪人回心转意，重新做人。古时候，耶和华上帝借着耶利米先知向以色列人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用慈爱吸引你。”所以，我们不要藐视他丰盛的慈爱、宽容、忍耐，不要藐视他，因为他的恩慈是领我们悔改，我们千万不可放任自己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引起神的震怒。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得救的恩门就永远关闭了，关了。耶稣再来的时候，再也没有机会悔改了。相信那个时候为时已晚，神的公义审判的日子也随之而来。那对独鸳鸯，阿西夫妻靠着去办理了，去帮助跟他们一样受毒主困扰的那些人，帮助他们戒毒以后回到主的怀抱，成为神的儿女，这是何等的美好！所以弟兄姐妹、亲朋好友，你可能会认为你目前很顺利，没有什么不顺或者难处。更没有像阿西夫妻那样的遭遇啊！当然，我们都希望一生顺风顺水，一生鲜花满地，但是只是人们美好的一种愿望吧。人生道路难免有难处，生活工作当中会遇到各种不同的环境挑战。只要我们及时醒悟，愿意回转悔改在神的面前，并且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慈爱的天父，他必定会用大能的膀臂来怀抱我们。所以，这段经文里面最多给我们提出的是一个悔改和相信，悔改和相信成为神儿女不可缺少的。所以这次，所有写得救见证在座的17位的弟兄姐妹，他们写得救见证，如果他们没有认识到自己有罪啊，没有认识到需要悔改，没有认识到耶稣基督的救恩的宝贵，基本上都是退回去重新写。因为悔改和相信是至关重要，是对你们负责任。很感恩的是，大家都很顺服啊，顺服就蒙福了，感谢主啊，非常的。谢谢我们的弟兄姐妹，非常的棒啊！所以今天将有那么多的弟兄姐妹受洗，归入到基督的名下，天父得回了宝贝的孩子们。一个是生命改换一新的一个，其实是上帝所行的一个神迹；一个使人从死里复活的神迹；一个使生命改换一新的神迹，是一个值得大家大大的欢庆的神迹。今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欢聚在一起啊，是真的是要欢迎我们的17位的弟兄姐妹回到神的家中。天父上帝他正在张开双臂欢迎你们回家，我们欢迎你们回家，正如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7章这个15章的细节和实践当中讲，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有这样为他欢喜；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啊，今天是神人同乐的时候啊，神人同乐的时候，感谢主。好，那我们既然 既然我们受洗要归入基督的名下，我们成为新造的人，那新造的人是不是应该有新的样式呢？
啊，
要活出新人新样的生命来。神其实已经赐下最宝贵、最奇妙的特权给了神的儿女，就是这个。我们一起来读这些经文好吗？开始。
从那次经过，到那次就是他的又有一位大祭司，是神的。
这里面少两个字啊，这幔子就是基督的身体，就是基督的身体，这个很关键，怎么漏掉了？干嘛？就是三点米。所以啊，我们要在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活出新人新样来啊？天父上帝没有等到我们所有的行为就像耶稣那样的完全毫无瑕疵的时候才接纳我，而是要像只要像小儿子那样，悔改回转，相信神，神就接纳我们，恢复我们像神儿女的尊荣啊！弟兄姐妹，受洗归入基督的身体，我已身在教会，这是信仰道路上跨出的第一步，跨出的第一步啊！接下来，需要不断的去活出新人新样的一种生命来。首先，我们要这个认识神赐给我们宝贵奇妙的特权，就是这个啊，右边的一张是圣所里面，我们都说有点不太清楚啊，它是一个圣所与至圣所中间的一个幔子。旧约的时候，只有大祭司一年一度带着祭牲的血才能进入至圣所，进入神的荣耀同在当中，而今天，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了，他的宝血一次献上，永远有效啊。那么与神隔绝的这个幔子，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已经裂开了，圣所和至圣所之间的幔子，代表人的罪性啊，同时被裂开，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可以每一天，这是最关键啊，我们可以每一天，随时随地的，毫无惧怕的，自由的，直接进入至圣所当中啊，时时刻刻能够去享受神的同在，通过祷告与神亲密的交谈，时刻的体验他的同在和能力，而且我们有耶稣基督这位大祭司看顾神的家，管理我们，因此，今后生命当中，无论遇到怎样的艰难险阻，啊，是这个有神的这样引导、看顾、照料我们，啊，由耶稣基督来帮助我们，啊，保护我们，赐能力给我们，我们都可以以喜乐的心、有把握的气，胜过一切试炼或者是试探，啊，可以胜过一切的试炼和试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神的里面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已经成为我们啊，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世界上最奇妙，就是随时随地直接到上帝面前，这是多么宝贵的权利啊！那有了权利，我们是不是有责任呢？这是我们常常讲的责权利，对吗？责权利贡献。所以，下面活出新人新样的生活，不光是对今天要受洗的弟兄姐妹的要求，也是神对我自己和所有在座的弟兄姐妹所说出来的一个责任。好，首先，在属灵方面，第一个责任，我们要去做的是，随时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到神的面前，到神的面前。这个诚心是什么呢？就是存着一种诚实的心，充足的信心，是表示笃信不疑啊， 因为希伯来书里面说到是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就是相信耶稣基督的死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可以坦然无惧、自由的、有把握的、有确据的到神面前。但是太多的时候，我们侥幸，甚至有疑惑，我们不专一。我们不专心、不忠心，对耶稣基督的信心确据不足，因此在信与不信当中摇摆，忽略了与父神亲密交通、祷告、寻求他在生命中的力量。雅各书1章6到7节是这样讲的啊。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都不要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好好的去使用神赐给我们的宝贵特权，诚心，存着一个诚实的心。啊，和充足的信心，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随时随地亲近神，向他祷告、交通、敬拜、赞美，那么我们就可以天天享受神与我们同在的喜乐，因为只有通过耶稣基督，我们才能直接到上帝的面前，时刻享受他的同在，此外别无他法。此外，别无他法，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是，我们要一生持守所信的道，不动摇。这是在以这个希伯来书10章23节里，毫不动摇坚信我们所承认的道。首先是我们坚信耶稣基督。是拯救我们脱离罪和死亡的救主。第二是坚信耶稣基督是我们永活的主，他现在坐在父神的右边，他是我们的大祭司，是完全的中保，是我们的代祷者、代求者。然后是相信耶稣基督为你我而死，啊。我们不怀疑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升天，将来还要再来审判这个世界。我们不听从世界的声音，不转向世俗，被世界所吸引，随波逐流，同流合污。雅各书4章4节特别讲到，岂不知以世俗为友，就是以神为敌吗？弟兄姐妹，这句话多么的重的一种分量，所以千万不要轻忽神的命令，认为反正世人都这么做，我也这么做，觉得是很正常的事儿。要知道，跟世上的人事物同流合污，以至于沾染了不洁，是非常严重的事，是神的仇敌呀、啊。这圣经里面讲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弟兄姐妹。你可能会说，我做不到哎，所以我们要来实时的信靠主，啊，当我们不小心犯罪了，立刻认罪悔改，千万不要等到哪一天你成为神的仇敌，那是相当可怕的事情，倒是为时已晚。所以我们要时刻的警醒，还有就是不要听从疑惑的声音和错误的教导。那都是从撒旦来的，不要上当，不要上当，不要让环境试炼和试探摇动我们对基督的信心。我在福音班里分享过，在我信主3个月的一天，我的牧者杨佑敏弟兄问过我，啊，郑姊妹，你要不要受洗啊？当时我们教会只有10来个人，也就是一个小组，称不上什么教会啊，一个小组。是没有福音班的， 需要真理般学习都没有。我说啊，我还没有资格去受洗，因为我圣经还没有读多少，我也好多的真理我还不明白。弟兄说，那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哈，从今以后，无论碰到怎样的难处，你愿意一生跟随主，一生服侍主吗？我毫不犹豫地说，那是自然。我跟定主了，我也愿意服侍主。这样在神面前的立定心智，成为我20多年服侍生涯当中的力量。虽然有艰难，经历撒旦的攻击和人的误解，但我服侍主的心始终没有退缩过，因为这是我对爱我的主耶稣基督的承诺和责任。一生持守所信的道，不动摇。哈利路亚，赞美主。那这是上面是属灵方面的，接下来是教会生活方面。第三个责任就是在彼此相互中活出爱和善行的信心，在教会生活当中。表现在行为上要彼此相顾、关怀、探访病患，所以我们教会成立了生命关怀部，去探访孤儿寡母，去辅助、扶持、帮助软弱的人等等。主耶稣在腓立比书2章4节说，教导我们当时说：“哈，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主爱世界上所有属他的人。”所以，他命令我们要彼此相爱，真正活出爱神爱人的大诫命。啊，鲁伊斯在他的一本书叫《返璞归真》里面提到，他说基督用不同的方法在我们身上做工，但是归根究底，他是要借着我们彼此服侍来成就他的工作。神。是要一群的基督徒彼此服侍、彼此扶持，带出他的同在和我们生命的改变，这是第三个。然后第四个，要委身在群体当中，不可停止聚会。我们知道，教会的功能不只是教导和牧养，不可停止聚会所包含的意义很广。不只是一周一次的小组查经聚会和主日的崇拜，主耶稣基督提醒我们要建立更深厚的肢体关系，要建立更深厚的肢体关系。有时我们基督徒来到教会，包括到小组，却不一定与弟兄姐妹建立真正的关系，好像一个人。来到教会唱诗赞美，听到聚会结束以后走了，跟肢体之间毫无关系。如果说是这样，你何必来教会呢？你在家里面可以在网上听听名目的讲道，不是更加自在？有人确实认为教会活动太多，每一次每周有2次的聚会，有祷告会，有信教年会。有特会，有生命关怀学习，还有宣教学习，还有门训，还有传福音，还有短信，哇，太多太多了。所以他离开教会了啊。所以这个就是认为啊，教会活动太多，每周就在线上听听到，多么的自在，不需要和肢体有任何的连接，省了很多肢体之间的冲突。肢体之间，弟兄姐妹之间也会有很多的冲突啊，但是他这样是违背神的心意的，完全不讨神喜悦和祝福，自己的灵命、生命、属灵生命永远得不到长进。其实，教会通过各种的学习装备活动，是彰显神的同在，因为神的同在是要在群体当中彰显出来的，不只是个人生命的改变。如果你只追求个人生命的改变的话，不是合神的心意啊，因所以说这里面 提醒弟兄姐妹，不要把基督信仰缩小为单单个人与耶稣基督的关系。这里我有一个重要的提醒，是借着提摩凯勒说的这么一句话啊，他说停止聚会就是丢弃神的教会，就是丢弃基督。他还说你对教会的评判就是你对基督的评判，因为基督是教会的，这是非常重要的警告。我再说一遍，他说停止聚会就是丢弃神的教会，也是丢弃基督。你对教会的评判就是你对基督的评判，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我们都要谨慎自己的言行，不要还不明事理就广加评判，甚至论断教会。再说一遍，停止聚会就是丢弃神的教会，就是丢弃基督。你对教会的评判就是你对基督的评判，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你可能听得不太舒服，但是重要的事情我来讲了三遍啊。约翰·威斯理曾经说过，圣经从未提倡独自的金钱，所以基督徒的群体是不可或缺的，是无法取代的。因此基督徒就该常常的聚在一起敬拜、祷告、学习神的话语，侍奉为主做见证。弟兄姐妹，我们试想，如果你不在群体的关系当中，如何知道你个人生命的改变呢？你若不在群体当中，就不需要学习顾及别人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就不需要学习接纳别人的功课，不需要学习包容别人的功课，不需要学习忍耐别人这样的功课，对吗？你个人在家不需要这些，对吗？只有在群体当中，你才要学这样的功课。这一切是什么？这一切是神借着基督的肢体团契聚会当中来操练我，使我们的生命更加的更新和改变，互相磨造成越来越有基督的生命。感谢主，今天借着主耶稣讲的死里复生的故事，小儿子的认罪悔改，相信父亲爱他，回转回到父亲的家里，父亲如何将浪子的过去一笔勾销，拥抱他，接纳他。同样，当我们回转归向天父上帝，他也会将我们的过去各种的污秽一笔勾销。他不只是要赦免我们，涂抹我们过去斑斑的罪迹，而且他要使我们做他的儿子。神赐给我们在基督里新生命和圣灵的大能，他再一次向我们保证，他是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保证哈，保证他是何等的爱我们，所以你能毫无愧色的去面对人。当你低头看见我们无比珍贵的基督的义袍和脚上的自由的新鞋，以及手指上戴着神儿子权柄的戒指，享受基督里肥牛犊的待遇，大喜乐的筵席，这一切代表着天父的爱。于是我们就可以昂首挺胸面对这个世界，包括魔鬼以及过去一切愚弄我们破坏我们生命的恶势力。只有神在基督里可以使我们坦然无惧，面对人生中种种的挫折和挑战。而一个没有信仰的人，面对挫折可能会失去信心，没有平安，没有喜乐，没有盼望。所以弟兄姐妹，世界上没有一个团体能像基督徒的这样一个群体，这样让人知道自己是被爱的，是真正有归属感的，让人有真实自由的，可以坦然无惧地进入天父上帝的同在。所以今天来观礼的一些亲朋好友，如果你愿意 现在就接受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救主，进入到教会这个让你有归属感的群体当中，真实的来经历天父上帝永不改变的这样的一个爱和盼望啊！结束以后，你可以找我们的同工交流，为你做祝福的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天父不但为我们预备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恩，更为我们预备了他的家，就是教会。虽然地上没有一个教会是完美的，没有一个教会是完美的，因为由我们这一群蒙恩的罪人组成，但天父上帝仍然充满着他的爱，充满着他的丰富，充满着他的一切。今天17位弟兄姐妹要受洗，归入到天父上帝的家里面，从此以后，你们要享受到随时随地向天父上帝祷告，祈求他的帮助，祈求他的，享受他的爱。这是耶稣基督福音的伟大、奇妙、美好和恩典，感谢天父接纳满身污秽的我们，用爱来怀抱我们，使我们在他的爱中除去一切的羞愧和罪污，在耶稣基督里靠着圣灵的大能，可以重新得以如鹰展翅上腾。感谢赞美，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跟随主的脚步，经历并享受死里复生的大喜乐，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好，我们一起来用这首诗歌脚步来回应今天的信息。 全是出于我们神。默然不语，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风雨，在主的手中都将变为祝福。好，我们一起来祷告。荣耀圣洁公义的天父上帝，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爱我们，以至于主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主，不是靠着我们的努力，乃是靠着你的宝血。主你为我们死，以至于我们不需要死。主你在十字架上被拒绝，以至于我们可以被父神完全的接纳。主你被世人所拒绝，以至于我们可以完全无条件的被你接纳。主啊，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感恩，谢谢你做成奇妙的救赎工作。巴不得今天所分享的你的话语可以深深的进入到我们弟兄姐妹和朋友们的心里。谢谢主你与我们同在，祝福即将受洗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回归主的怀抱，祝福他们的家人和亲戚朋友，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阿门。
好，弟兄姐妹请坐。